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来到罗马书生命读经第29篇，在接纳信徒上的变化第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关于在接纳信徒上的变化，我们需要再说几点。首先我来看在爱的原则里，我们需要在爱的原则里接纳信徒。在罗马书14章13到15节，保罗说，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审判，宁可这样断定，不给弟兄放下绊脚石或跌人之物。我在主耶稣里确知深信，凡物本身没有不洁净的，唯独人算为不洁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再是照着爱而行。基督已经替他死了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败坏他。我们若在爱里接纳信徒，就不会审判别人，不会给他们放下绊脚石，不会叫弟兄忧愁，不会败坏基督已经替他死了的人，宁可照着爱而行。我们必须在爱的原则里接纳基督已经替他们死了的所有信徒。请记得，罗马书是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不久以后写的，并且他是在哥林多写罗马书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专讲爱的事，将这章插在论到属灵恩赐的两章之间。在13章，保罗阐明运用恩赐绝佳的路，并且他列举许多爱的属性和特征。我信当他写罗马14章的时候，这爱的观念在他里面是新鲜的。所以在罗马书里，保罗似乎告诉圣徒，你们必须在爱的原则里接纳别人，爱必须管制你们。在接纳圣徒上，爱必须是控制的原则。现在我们要来看为着国度的生活这一方面。接纳信徒不是微不足道的事，这与将来的审判台有关系，也与现今国度的生活有关系。首先他提到，不要叫你们的善被人毁谤。照着上下文14章16节是说到信心刚强之人的吃。信心刚强认为凡物没有不洁净的，并且一切都适合吃，这乃是善。但你不该因你不愿意顾到那些信心软弱的人，就叫你的善被人毁谤。因他们的缘故，你必须谨慎地吃你所以为是适合于吃的。保罗的用意是，为着叫软弱之人的缘故，你不吃更好。我们看第二个方面，过神国的生活。首先，召会就是今世神的国。在关于神国的教训的各种宗派之间，召会是今世神的国。这可参考马太16章18到19节、哥林多前书6章10节、加拉太书5章21节和以弗所书5章5节。在关于神国的教训的各种派别中间，有许多争辩。有一派的思想宣称，神的国今天不在我们中间。按这一派的说法，神的国在马太13章的时候选起来了。这一派断言，主耶稣来了就带着神的国而来，并向犹太人陈明这国。因着犹太人拒绝神的国，主就将这国悬起来，直到他回来的时候。因此这一派教导，在我们活着的时期没有神的国。然而罗马14章17节说神的国，这是有力的证明今天神的国在这里。今天召会是神的国，进一步的证明见于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，那里我们看见召会和国度是同义词。主耶稣自己也讲两个词交互的使用。在18节，主说，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在19节，他说，我要把诸天之国的钥匙给你。因此召会的建造实际上就是国度的建立。不但如此，保罗在书信中 也认为神的国等于召会。他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说，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他说，嫉妒、醉酒、荒宴以及类似的事，关于这些事，我现在事先告诉你们，正如我先前说过的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得承受神的国。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他还说，因为你们晓得这事，知道凡是淫乱的，或是污秽的，或是贪婪的，或是拜偶像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得不到基业。说国度选起来了，要在主再来的时候才回来，是何等的错误。我们不该接受这种关于国度的观念，我们必须回到纯正的话。这话说召会生活就是神的国，召会是恩典和生命的事，而国度是今世操练和来世管教的事。召会好像人的头，从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样子。你若看我的头后面，你看不见什么窟窿，然而你若看前面，就会看见七个窟窿。虽然我的头前后不同，二者却是一个实体的两面。召会也是这样，我们从一个角度看见召会是恩典和生命的事，从另一个角度却看见召会是神的国，有操练和管教。在召会里，我们一面享受恩典并经历生命，另一面却经过一些操练。我们不该忽略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，因着我们需要操练，召会就是现今神的国。有一些弟兄会教师的说法，每位信徒都要进入千年国做王，但看看我们自己，我们像王吗？倘若主耶稣要来请你做王，我想你会大吃一惊，因为你不知道怎样做王，你从未受过操练和训练来做王。我听说英国国王从幼年开始就受训练做王，光有出生还不够，做王的必须经过训练和操练。虽然你有做王的可能，但君王职分也在于你的操练，不要松散随便。今世你若不愿意受操练，来世你就会受管教，你的定命就是做王，迟早主会使你做王。神安排了你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，使你能受操练。在你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件事都是神主宰安排的一部分，没有环境和境遇的帮助，你就无法认识你自己。你会想象自己是天使，认为自己美好美妙，却不知道实际上你是何等可怜卑下生也。你需要配偶、孩子、召会里的弟兄姊妹和各种的境遇，从多种角度给你自己拍照，使你从每一面被曝露。你看见这照片就会喊说，这是我吗？我不知道我那么坏。我自己曾经历这一点，我受到试诱要责备别人，主就告诉我要责备自己。他告诉我要为着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他，他们曝露我，并使我对自己有健全的看法。没有这样的弟兄们，我就无法被曝露。这是我们为着国度的缘故，在召会生活里所经过的操练。就一面说召会是神的家庭，神的家，在这里我们享受恩典并接受生命的供应。就另一面说召会也是国度。国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治理。许多基督徒说，我喜欢参加聚会，但我不喜欢受治理。那些长老以为他们是谁呢？为什么必须由他们来带领？一面召会是满了恩典和生命的家庭，另一面召会是治理的国度、政府。在召会的国度里，我们的确有在基督座头之下的带领和治理，这是操练的事。我们有召会生活，就需要国度的操练，因此召会是我们的家，召会也是我们的国。在家里，我们有爱的享受、恩典的供应和生命的丰富。 在国里我们有治理、行政、操练和管教。为着召会这两面，我们赞美主。提到召会，我听过许多圣徒宣告赞美主，我在家里。然而我们也需要宣告哈利路亚，我也在国里。罗马十四章十七节说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你要接纳圣徒，就必须领悟圣徒被接纳不是照着你关于吃喝的道理观念或宗教做法。神的国不在于吃喝，神的国对自己是公义，对别人是和平，并且是在你的灵里，在神面前有喜乐。你吃甲鱼或吃白菜都算不得什么，然而公义、和平并喜乐含义丰富，因为这些项目都是基督的彰显。当基督得到彰显，它就是我们对自己的公义，我们对别人的和平，以及我们在神面前的喜乐。我们必须对自己严格，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我们对自己必须在所做的每件事上正当、严谨并公义。我们对别人必须竭力追求和平，不断寻求与他们和睦。然而有些弟兄甚至与妻子也没有和平，有些姊妹与丈夫也没有和平。我们必须谨慎，与每一个和我们有关的人维持和平。这和平就是从我们这人活出的基督。不但如此，我们需要喜乐，我们每天都该喜乐。倘若我们不能每天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，那就是说我们失败了，并且不在圣灵里。圣灵乃是喜乐的灵，我们必须一直在神面前喜乐赞美他，并且说哈利路亚。公义、和平并喜乐是今天神国的特征。神的国是召会生活的操练，召会生活是为着国度生活，而国度生活是基督徒生活的操练。我们需要这样的操练。我们来看这样服侍基督这一个点。在十八节保罗说，这样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借着这话，我们能看见十七节所提的是为着我们服侍基督，这就是说接纳信徒就是服侍基督。我们做这事必须是在神的国里，并且是服侍基督，是在公义、和平并圣灵的喜乐中，不注重道理的看法。我们这样做必然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这样做绝不会引起任何分裂，却能一直为着实行的身体生活保守那灵的合一。我们来看追求和平的事与建造的事这一个点。不但如此，保罗在十九节说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平的事以及彼此建造的事。和平的事是那些保守身体合一的事，彼此建造的事是将生命供应身体的众肢体，好互相得着建造。我们必须追求这两类的事，我们必须寻求用和平保守身体合一的事，以及将生命供应别人的事。我们要这样做，就必须将一切道理的看法丢在背后，并胜过一切源自头脑知识的阻扰。撒旦是狡猾的，多少世纪以来，他曾经利用并仍在利用道理的看法和头脑的知识来阻扰生命的指示，并分裂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必须胜过他的狡猾，追求和平的事以保守合一，以及将生命供应别人的事以建造身体。我们现在来看不拆毁神的工程这一个点。二十到二十一节说，不可因食物拆毁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人吃了以致成了绊脚石，就是他的恶了。无论是吃肉、是喝酒，或是什么别的绊跌你弟兄的事，一概不做才好。在所有得救的人里面， 都有神的工程，神呼召并拯救了他们，神在他们身上至少做了这么多神圣的工程。我们若因道理的看法使任何信徒半跌，就是拆毁破坏神在他里面恩典的工程。我们该顾到神的工程，不该顾到我们道理的看法。为着神在别人身上恩典工程的缘故，我们一切宗教的做法必须丢在一边。我们可以自由地吃任何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做任何不是罪恶的事情，但我们不该吃任何使弟兄半跌的东西，或做任何使弟兄半跌的事情。我们必须顾到弟兄们在生命里的建造，而不在知识里持守我们宗教的观念。我们要来看在信心里做每件事而不疑惑这个点。在22到23节，保罗说，你有信心就当自己在神面前持守，人在自己所称许的事上不审判自己就有福了。那些疑惑的人若吃了，就必被定罪，因为不是出于信心，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我们若是信心刚强的人，就当自己在神面前持守着信心。我们在自己所称许以为可做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，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有信心。但信心较软弱的人没有我们所有的信心，若吃了他们所疑惑的任何东西就被定罪，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吃。凡不是凭着信心的都是罪。所以我们必须顾到信心较软弱的人，不要使他们做任何他们没有信心的事。我们来看第五个方面，是照着基督。保罗非常有智慧，我们读罗马书这一段的时候，若不在灵里，就会漏失掉许多保罗所写的深奥之处。关于接纳圣徒这一段，保罗开始于道理看法的事，主要是热心宗教的犹太人所持守的看法，结束于照着基督接纳圣徒。我们接纳信徒不可照着道理的看法，而必须照着基督。我们来看15章1节，保罗说，我们刚强的人应该担待不刚强之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在接纳信徒上，我们必须担待不刚强之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主耶稣总是担待他信徒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在接纳信徒上，我们必须照着他做同样的事，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却担待别人的软弱。我们在15章2到3节，我们看到，我们个人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被建造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反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之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我们必须求别人的喜悦，使他们在身体里被建造。我们需要求别人的喜悦，不是为着别的目的，只是为着使他们在身体里被建造。为着这目的，我们必须付代价，使我们得着别人的喜悦。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他求父的喜悦，忍受那该落在父身上的辱骂。同样的，我们不该求自己的喜悦，我们该求别人的喜悦，担待他们的软弱，使他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被建造。在15章4到5节，保罗接着说，从前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是我们借着忍耐并借着经书的鼓励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。这里的所写的是指3节所言关于基督的事，是为了教训我们产生忍耐与鼓励同盼望。圣经里关于基督的记载的确满了教训，我们若领受其教训，就必得着基督忍耐与鼓励的供应，使我们得着盼望。在接纳信徒上，我们需要这种忍耐与鼓励同盼望。在接纳信徒上，我们需要忍受我们所要接纳之人的软弱，我们也需要因盼望他们能长进并借着主的恩典在信心上得加强 而得着鼓励。在接纳较软弱的信徒上，我们必须领悟，我们的神是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，他能使我们忍受别人的软弱，并且因他借着他的恩典在别人身上所能做的而得着鼓励。我们若借着这样一位神得着鼓励，就会照着基督耶稣，不照着别的，彼此思念相同的事。既然只有一位基督耶稣，我们若都照着基督，就会彼此思念相同的事。然而我们的心思若照着教训、观念、恩赐、宗教的做法或其他这样的事，我们就会分裂。要彼此思念相同的事，唯一的路就是照着基督，照着我们的教训、观念、恩赐或宗教的做法接纳信徒，不需要任何忍耐或鼓励同盼望。但照着基督接纳所有的信徒，的确需要一些忍耐与鼓励同盼望。我们若留意保守合一和身体的建造，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就必以此供应我们。第六节，保罗接着说，使你们同心合意，用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。有些译本说用同一个心思和一个口，然而原文是同心合意，不是一个心思。虽然如此，同心合意这个词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个心思。我们都需要思念相同的事，我们思念相同的事就会同心合意，并且会有同一个口。这意思是我们会有同样的观念和同样的说法，虽然有许多信徒，但只有一个口。每当我们有同样的心思并且同心合意，我们就都会说同样的事。所以我们用同一的心思和同一的口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。九章五节说，基督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，那是按他的神性说的。但六节这里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这是按他的人性说的。按他的神性说，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颂赞的神。按他的人性说，神是他的神。在接纳信徒上，我们若照着主耶稣而行，就会像他一样荣耀神。十五章七节接着说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把本节与十四章三节摆在一起，就证明基督的接纳就是神的接纳，基督所接纳的就是神所接纳的。基督接纳了我们，使荣耀归于神。我们对信徒的接纳必须照着神和基督的接纳，不照着别的。神和基督无论接纳了谁，不管他们在道理观念或宗教做法上与我们多不相同，我们都必须接纳，这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我们需要继续读十五章八到十一节。保罗说，我说基督是为神的真实做了受割礼之人的执事，要证实对列祖的应许，并叫外邦人因着神的怜悯荣耀神。如经上所记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颂扬你，歌颂你的名。又说，外邦人啊，你们当与他的百姓一同快乐。又说，万邦啊，你们都当赞美主，愿万民都称赞他。在这些经文里，我们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者。他为什么做了受割礼之人，就是犹太人的执事呢？他乃是为神的真实的缘故做了犹太人的执事，要证实对列祖的应许。然而九节说，他不但是受割礼之人的执事，也叫外邦人因着神的怜悯荣耀神。对受割礼之人，就是犹太人，基督是为神的真实做执事。但对外邦人，他做执事是叫外邦人因着神的怜悯荣耀神。基督是包罗万有的，他是为着受割礼之人，就是犹太人，也是为着列国，就是外邦人。 对犹太人，这乃在于神的真实，因为神应许了他们的列祖，基督做他们的执事，要证实神赐给他们列祖的一切的应许。为此，神是真实的。对外邦人，这乃在于神的怜悯，基督做了他们的执事，叫他们因着神的怜悯荣耀神。基督在外邦中颂扬神，并赞美他的名，他要外邦人快乐，并因着神的怜悯赞美神。对犹太人，神是真实的，但对外邦人，神是怜悯的。为此，我们外邦人必须赞美他，使他在他的怜悯里得荣耀。十二节更多的启示基督的包罗万有，在那里说，又有以赛亚说，将来有耶西的根，就是那兴起来要治理外邦的，外邦人都要寄望于他。虽然基督是耶西的根，犹太人列祖的源头，但他要做外邦人的治理者，外邦人都要寄望于他。这里我们看见基督的包罗万有，他是耶西的根，意思就是他是犹太人的供应。照着罗马书十一章，他是根，也就是说他是犹太人的源头和供应。将来这耶西的根要兴起来治理外邦列国，因此他供应犹太人，复辟外邦人，借着做犹太人的根，并借着做外邦人的复辟者、治理者，他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带在一起，并使他们成为一。我信这应该是使徒保罗写罗马书这一段时最深的观念。基督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连在一起，借着做犹太人的根和外邦人的复辟者，基督将两班人连在一起，做一个身体，做一个新人，就是召会。基督是包罗万有，包容一切的。基督既是这样一位包容万人的主，把犹太人和外邦人连在一起，我们就必须照着他接纳所有不同的信徒。绝不要说这是美国人，那是英国人，那是德国人，那是日本人，那是菲律宾人，那是韩国人，我无法接纳这么多不同的人。想想基督是一般人的根，又是另一般人的治理者、复辟者，他是包罗万有的。在接纳圣徒上，我们必须同样的包容一切，接纳来自东西南北的人，无论他们是谁，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，我们必须在一个身体里包容所有的信徒。我信这就是照着基督接纳圣徒的意思。在本篇信息和前一篇信息中，我们说过在接纳信徒上变化的五个方面，就是第一，照着神的接纳，在审判台的光中，就是第一，照着神的接纳；第二，在审判台的光中；第三，在爱的原则里；第四，为着国度的生活；以及第五，照着基督。我们需要记住所有这些点，并且付诸实行。我们若这样接纳圣徒，就要因信得着主的祝福同盼望、喜乐、平安。所以保罗结束罗马书这段的时候说，但愿那赐盼望的神因信将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，使你们靠圣灵的能力充盈满意的有盼望。我们按照罗马书这一段所教导的方式接纳圣徒，就经历那赐忍耐与鼓励的神，以及那赐盼望的神。在正确的召会生活里，我们要因信被一切的喜乐平安所充满。在这样的召会生活里，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，并且充盈满意的有盼望。召会生活对我们非常重要，我们都需要进入其中，并活在其中。